哎，我们从以上跟诸位介绍来看呢、啊，我们就知道呢，有关地理跟历史，它本身啊，就是要靠很多的文物，你才会了解。哎，刚刚好像志远弟兄是不是在问，对不对？啊，说中东地方这个利百加怎么去打水给骆驼喝啊？哎，这个问题听起来很有趣啊，还是就是说，哎，打井也是个道理吗？的确，你不到那边去打井，就是很难懂。啊，我到别斯巴去，我本来我们的行程一般行程是包括别斯巴的，后来我跟那个加利利老板说，哎，彭董，不行，我们老祖宗的故乡不去看不行，非拍别斯巴不可。说不可以啦，拍下去 哦，我钱赚不到啦，我什么讲了一大堆理由，我说免谈，我跟你讲拍就拍。我说你这个人太强势了，我说没有办法，这是我们学习，我说你为了造就我一个沉船道，你还是要牺牲一点。他就拍了一去才知道真的是学问啊，怎么打水？他们井水，我到别斯巴的城外有一个井，他盖了一个棚子，真的是像亚伯兰接待客人一样，一个大棚子啊，长度呢，但是我们这个前面这个棚子一样，就用棕榈树盖起来，很奇怪。那么炎热的地区，你只要盖一个简单的棚子，棚子下面温度就降低了，很有趣，这很特别的地方。你不会说我、哦、旁边很热，我里面还是很热，不会，这样棚子搭一下，躲在下面就很凉爽了。啊，真的，要不然就躺在那边哦，穿得凉飕飕的，你就敢想象了哈。旁边一口井，别斯巴，你们有没有去别斯巴？你有去吗？你有看到吗？有去的店吗？我看有一些团有去，是我去以后才要求他要排的。他一个井上面是盖一个棚子，他们打水不是像志远店所想的说拿着梯子跑下去打水上来啊，要打给十只骆驼喝，我看呢、啊、骨头都断掉了。不是的，他们是用横杠，然后用转动的，啊，绑一个桶子，用转动下去的，转，那桶子呢，它有个设备，那个桶子要到碰到水的时候，它自然会翻过去的，否则的话，水打不起来。你们有没有打过水啊？井水打过没有？我们这比较大一点年纪的可能打过，现在叫小孩子去打井哦，打井水打不起来了啊，那桶子怎么晃都不会晃下去，打老半天桶子摇老半天水就不进去，奇怪怎么水不进去？那嘣一下对不对啊？它晃下去就它倒下去，把水填满，然后把它摇上来。可是我们想一想，骆驼十只骆驼，一百只羊，你怎么打水给它喝？一头一头来啊？不对，它就在井水旁边摇起来的时候。有一只横杠在那边，你只要把它一推，它旁边做一个水道，井水上面倒下去，它做一个很高的水沟一样，给它一直流，哦，流好长好长，所有的牛跟羊呢，就分别站在这旁边喝水，还是学问呢、啊，问得有趣啊，啊，不是一桶一桶倒给他们喝的，是打起来倒下去，打起来一直倒。那么这些牛羊就排在后面，一直排排整排的，就在那边喝水，是这样的。所以还是学问啊。他做一个高起来的水沟，所以呢，女孩子爬到上面去，很高啊、哦，爬到上面去啊，一个台子打水倒下去，打水倒下去，一直打啊，水就一直流的，一直流下去。骆驼啦，牛啦，羊就在后面排队啊，一直一直这样啊，像我们在到牧场去一样。水倒下去，他就开始喝了。沿途中间呢，就放一把盐巴，一把盐巴，一把盐巴，一把盐巴。羊吃过草药，一定要吃盐巴的，啊，所以他们那边的盐巴是什么珍贵的东西？茶叶是什么珍贵的东西？啊，有机会如果时间够的话，还可以跟你们讲一个骆驼茶给你们听。骆驼还有骆驼茶，那中东人怎么去喝这个骆驼茶？很有趣，什么都有啦，啊，所以像这种东西，你不要怕地理跟历史，你不要把它看成一个。很深的宣不要，你把它生活化，因为本来地理跟历史就是用生活把它建立起来的啊。那你懂的话，知道他们的环境的话，你可以学到很多东西，而且是很有趣的啊。所以我们希望呢，诸位来上这20个小时的课程呢，大家是快快乐乐的来，高高兴兴的听啊，满满的带回家啊。那以后呢，你建立一个那个兴趣之后，你可以接触到很多东西，以后你看这些图画什么，你就有一些经验了。好，那接下来我们刚刚所讲的。再说明一下，我们刚刚所介绍的是两河流域的四大古国，你不要把它搞到中国、印度一大堆去的。两河流域的四大古国，古国啊，四大古国，若是世界的七大古国，包括印度、包括中国，这都包括进去。但是两河流域呢，它是古巴比伦、亚述啊、加勒底国，最后呢才来一个啊 波斯。但是有人就问了，希腊算不算？罗马算不算？现在请问一下，希腊、罗马他们的国家是不是建立在这两河流域中间呢？没有啊、哦，所以我们就不算进去了。因为罗马已经跑到哪里？跑到意大利这个女孩子的高跟鞋来了啊、哦，到这边来了啊。希腊呢也是在那边啊，希腊是在那边。只有波斯，它从波斯湾这边，就是今天的伊朗，一直发展到整个两河流域。所以到这里为止，人类的文化中心都放在这边，一直到希腊以后，才慢慢的转移到。啊，这个西边的地方啊，这是我们每一个学习当中呢要去注意到的啊。那大概基本上呢，我们就把它介绍到这个地方是两河流域啊，因为它有四条河流。现在我们来看的是第28页，紧接着我们要慢慢的进入到应许之地了啊。啊，不可以啊，在这个世界之外一直绕圈子啊，绕不进去不可以啊，要赶快绕进我们的应许之地了哈、啊。嗯，应许之地，嗯。那我刚刚所讲的一些资料，在我们很那个大本的人文史地当中呢，你都可以找得到哈，所以你就可以从那边去找很多资料。这边应许之地呢，迦南地，我们先把它的大纲简单说明一下，把它位置，我们要介绍位置、名称啊、地形，最后呢，山岳啊，在城市啊，很多的这些资料慢慢讲进去。我还会把我们教材里面所没有写到的。啊，这本有写到的，跟你们介绍一下，包括他的邻国，包括他的宗教信仰，包括他的人文啊，种种把它放进去，那我们就可以学得更多的东西。好，现在呢，我们紧接着要来看的是什么？是应许之地。要回到我们的重点的迦南地的鸟瞰图，看一下。啊，早上我们在学习的时候，我们就讲过了，我们是由外而内一直讲过来。所谓的外啊，就是从整个我们看到的人类的地理环境开始讲，乐园讲进来。第二个阶段，我们就讲到啊，旧约的世界说进来了，慢慢的把旧约世界重点，因为旧约的世界它重点是在两河流域啊，旧约的世界它的重点呢就是两河流域这么一个地形，它呢建立了四个大古国。那么这四个大古国之所以我们要去学它。最主要的原因，因为这四个大古国都跟圣经内容有关系，都出现在圣经内容里头。如果它不出现在圣经的内容里头，我们会不会去跟它读呢？也不会读，也不需要读。不是不需要，是说我们在这个课堂上就不需要学这一方面的。再加上，因为它跟圣经以色列百姓发生很密切的关系，跟神的救赎很密切关系，所以无形当中啊，我们呢就要去了解它。你今天在圣经里头，你看到的啊，波斯帝国，你看到的希腊帝国，你要搞通，否则的话，我们读起圣经都是很模糊的啊。所以，我们把整个旧约圣经的历史当中呢，就是把列王跟历代呢，把它抽起来以后，把它浓缩，分成四个阶段，就是在这么一个以色列国，这个犹大国，他们必须面对从亚伯兰开始遇到的古巴比伦。到亚述，到啊巴比伦，就是第二个帝国，最后来到波斯，啊，历史的内容把它拿掉，把它的历史的时间排起来，就是这样而已啊。所以你读了老半天，哦，母萨萨，哦，怎么这么多东西啊？列王记上记下，记了老半天都记不到一点呐、啊。你记上几张，通通没有记，哈哈，记不了，为什么？太多了，嗯。太多了，但是这么多当中，我们把这个暂时拿掉，先看它的历史的阶段啊、哦。一看，原来就是跟这四大古国有关系啊，四大古国有关系啊。当然啊、哦，我们就把要回头过来，把以色列这么一个民族呢，要把它套进去了。以色列民族，我们在剩下这么一点点时间当中，在四点之前呢，我想我们首先要讲的啊，也就是以色列这么一个国家的一个开始，这个民族的开始。那么这个民族的开始呢？最主要的还是跟亚伯拉罕有关系啊，跟亚伯拉罕有绝对的关系。那么亚伯拉罕这位啊，我们信心的祖先呢，就是看这一张图，稍微看一下，我们最后来做一个起源，选民历史的开始，有这么一个地理，一定有这么一个历史。那么历史的开始，我们首先要讲的啊，就是亚伯拉罕被拣选，西元2091年，或是西元前的1991年，这个时间是亚伯兰被拣选的年代啊，亚伯兰被拣选的年代 啊，当时呢，他就离开乌尔，开始往西边开始出发。因此，从这边我们首先要知道的，他从乌尔不是一下子跨过阿拉伯半岛。我曾经看过一张图，啊，可能是外行的，但是我们不用笑他啊。其实我们如果没有学的，我们还是外行的。他把他呢从乌尔直接画到世界了，就搬到那边去，啊，那这样一画的时候是糟糕了，一定在沙漠里头变成人干了。对不对？这个阿拉伯半岛是个可大而可畏的沙漠旷野啊，很可怕。他不是，你看圣经记载，他从乌尔经过巴比伦这个地区，上到哈南，是由东南往西北开始走上去的。沿着，因为这是一个官道，我们要知道，古代在行进当中不像我们今天呢这么方便，他一定呢要按照官道走，官方的道路。它有个国际官道啊，这样走进来，所以这一条路在古代一直进到什么地方，以后我们就会介绍，进到事件进来的时候，来到该撒利亚菲利比呢，它这个地方啊就称作国际大道。今天我们在啊地理学上呢，把它称作国际大道。国际大道进到该撒利亚菲利比之后，就沿着约旦河谷下来，另外一条往西边出去，到加密山的南边。紧接着往南边走，沿着啊沙伦平原、腓力斯平原下到埃及这个地方，这条路线，这条路线叫做是沿海大道，啊，有两条很重要的道路啊，所以每一个强权他都要占领这条路线。从这边乌尔到哈南，哈南原来的意思，你看那本书就有写的啊，有的意思叫做啊，我记得是电啊，或是路，为什么呢？为什么叫电叫路呢？因为所有的沙漠的旅人，这些游客旅客，他们沿着这个路的时候一定会来到哈南的地方。为什么？这个地方你一定要在那边留宿的，要住在那边留宿的地点。所以亚伯拉罕他爸爸拿赫他们呢，第一次搬就搬到这个地方来。这个地方是一个人口集中地区啊，所以在这个地方留宿了啊。就像呢在以色列国当中的耶利哥也是一样，耶利哥呢他本身的旅馆非常多，我后以后就会介绍，旅馆一多呢，啊，这个商业行为就多，物产就丰富，很多很多东西，甚至于连妓女都非常多。所以耶利哥是出产妓女的地方，你就可以想象得到，因为东西太多，装饰品太多了，男男女女，我爱漂亮的，爱吃爱喝，啊，什么都来，啊，你就知道了。所以在古代的官道的过程当中，就像我们说的驿站，啊，一个地方一个地方有个驿站，啊，那就是一个。啊，他就这样走过去。西元前的1991年，耶和华真神在这边拣选亚伯拉罕，交代他离开本地本族父家，然后呢，我就给你七个应许。他们就往西北周边开始走了。走到那边以后，接着他爸爸去世了，啊，就往南边、西南边走下来，来到事件这一条行程直线距离，直线距离万能距不算，我刚刚已经讲过了。1800公里，乘以三的话，大概是4800公里，这么长的行程。所以亚伯兰离开这个地方啊，简直是绝了他的后路了啊！这也是我们要佩服他的。今天如果你在台上，你说亚伯兰很伟大，他离开本地本族父家，这三句话讲过去，信徒没有感动，对不对？可是你刚讲啊，走了1800公里直线，他的行程是4800多公里，离开他的家庭。你说谁愿意去呢？不愿意啊，这是亚伯兰伟大的地方啊！你这样一讲，信徒才会了解嘛。哦，原来他的放弃、他的抛弃是那么伟大的，而且呢，他是定居生活转换的。从这个时候开始，就开启了神完成救恩的计划。那么，神为什么完成这个救恩？犹太人他的存在的价值在哪里？请翻开罗马书三章第一节。罗马书三章第一节。保罗在传道的时候，他传的是新约救赎论，包括啊人论、神论，包括圣灵论啊，这个教会论一大堆的。当时的信徒就认为说，那这样的话，犹太人的价值在哪里？不用了啊，他已经不重要了。三章一节怎么讲？大家一起念，预备开始。接下去。好，到这里就可以了。这个第一不是 number one number two 的问题，是最重要的。 这个意义就是最重要的意思。说最重要的是什么？神为什么要拣选亚伯拉罕，要拣选以色列人？最重要的是什么？神的圣言交托给他们。神的圣言交托给他们。今天不要以为说啊，新主耶稣已经成全救恩了，我们只要读新约就可以得救，那旧约可以抛弃了。很多教派、很多教都是这样，因此他们就印什么？印新约圣经，就不读旧约圣经了。有没有？你有没有发现呢？啊，不是为了方便的问题，他们说我只要读新约就可以得救，为什么要去读犹太人的这些东西呢？罗马人讨厌以色列人，欧洲人讨厌以色列人，啊，这个希特勒更讨厌以色列人。嗯，为什么？因为你没有跟他相处过，你不晓得。我跟他接手过才知道，这个犹太人呢、啊，在信仰上我们是很欣赏他，可是在这个行为上啊，你也是讨厌死了。嗯，你们都没有跟他交手过，我跟他交手过就知道了，非常非常讨厌啊。有机会我们就可以再附在我们的教材里面来讲，很麻烦的一个民族，很讨厌的一个民族，所以呢，全世界呢对犹太人非常讨厌。就他存在的地方，你只能恨不得把他杀掉。嗯，所以你不要以为说希特勒做得很不对，有他的理由啊。因此呢，在欧洲的社会当中，经过中世纪以后，我们后面再讲好不好？因为时间我赶四点哈，啊，我们又等一下再讲好了，等一下说明给你听好了。当时啊，这个整个这么一个过程当中，中东尤其在中世纪以后。所以为什么安息日会变成星期日也有关系的。罗马帝国的时期就是因为跟犹太人呢合不来，所以最后没有办法准备把犹太人消灭掉，罗马帝国就开始有了。可是犹太人呢，他跑出一条路出来，就是经商啊。他因此呢，犹太人没有办法消灭，因此呢就把圣经慢慢的把它分开，不再读犹太人的历史，就直接读新约圣经，是这样来的啊。因此从中世纪以后呢，圣经就分成两本了啊，慢慢的啊，这个旧约圣经跟新约圣经分成两本。到现在为止，你看像基甸会他们印的圣经都是新约圣经。他们忽略到保罗讲的一句话：犹太人没有长处吗？有的，他是圣言的交托者。所以今天我们要去了解旧约的救赎观念，还是要回去那个地方看他，还是要从他们那个地方。所以你去一趟以后，你就知道了，我们真耶稣教的安息日守得非常的跟圣经不符合的。不是教义不对，而是遵守的方式不一样，错误的。今天我们每个弟兄姐妹呢守安息日，等到星期六回去呢，是安息日是不得安息啊。星期六是我们最累的一天，你有没有感觉到？你怎么弟兄，你星期六你觉得快乐吗？你真的感觉到休息吗？你真的觉得快乐吗？你到以色列国去看一下，那才是真的安息日，痛快的要命。我这种讲法为什么用这种痛快的要命这种形容词来讲呢？因为你到那边才真的体会到说什么是安息日。虽然他们守的是律法的安息日，可是我们今天恩典的安息日，你尝不到，连他们律法安息日的修行都尝不到那种感觉。我们留个关子，等一下再讲。我们一起默祷。